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新约中览的课程要继续上一堂所讨论的，来继续来讲约翰一书。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约翰一书这本书的大纲。这本书分成三大段，第一章到第二章神是光，第三到第四章神是爱，第五章神是生命。在神是光里面，首先讲到与这位光明之神相交的条件，然后与他相交的凭据。神是爱，也是与这位慈爱之神相交的条件，与他相交的凭据。神是生命，与这位生命之神相交的条件，与他相交的凭据。我们上一次讲过与这位光明之神相交的条件，第一就是不要活在黑暗里面，第二要承认自己的罪。与他相交的凭据呢，可以从六方面看出是与他相交有密切的关系。第一就是信徒要遵守主的道，第二要爱他的弟兄，第三认清自己的身份，在自己的岗位上与神相交，第四不要爱世界，第五要防备敌基督，第六不要忘掉主的教训以及将来的盼望。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第二大段，就是神是爱。这一段是在三章的一节一直到四章二十一节。首先来讲与这位慈爱之神相交的条件。约翰在这里提到神是爱人的神，可是神的爱乃是一个公义的爱，他爱人要人先认罪，所以与慈爱的神相交以前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慈爱的神因为爱人的缘故，把所有信他的人都称为神的儿女。在三章二节里面，约翰说信徒现在是神的儿女，含义就是说这个身份和地位是很荣耀的，但将来的荣耀就如何还没有显现。可是在主显现的时候，信徒的荣耀就必定像主一般，因为在那个时候便可以见他的真体。第二就是不要习惯性的活在罪里面，所以凡是有这个盼望将来能够见神，而且与他的荣耀一样的见他的真体的，就应当洁净自己。在这里这个洁净自己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是指的不停的洁净，随时的洁净。正如主是洁净的，主是永远洁净的，他是信徒生命永远追求的模样。不要犯罪，就要像主不犯罪一样，因为认识主的就不犯罪，也不要受人的诱惑而做了不义的事来，因为犯罪乃是属魔鬼的行为，属神的就可以不犯罪。魔鬼这个字在这本书出现了四次，作者指出魔鬼他从起初就犯罪，也就指着他在伊甸园里引诱亚当夏娃犯罪，让世人陷在罪里面。所以犯罪的人是属于魔鬼的，而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了除掉，就是废掉他的作为。约翰就说真正得救的人，他知道如何保守自己不至于受恶者所害。换句话讲，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人就不会常常的犯罪，因为他会自力保守自己不随便的犯罪，恶者也不会害他，就是恶者就不会缠他。在三章的九节这句话讲，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里这一句话讲他不能够犯罪，不是指说信主以后人就不犯罪。在这里这个犯罪这个字是一个现在进行式，表示一个习惯性的意思，表示一个经常性的一直连续性的犯罪。换句话讲，就说是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一个有神的生命在信徒里面的这个信徒，他就不会习惯性的犯罪，不会活在罪里面，也不会常常的随便的犯罪，这个意思。因为神的话神的道存在信徒的心里。 接着约翰指出与慈爱之神相交的凭据，记载在三章的十一节到四章二十一节。其中第一就是彼此相爱，与慈爱的神相交就要彰显神的爱，所以第一个凭据就是要彼此的相爱，不要像该隐那样子没有爱他弟兄的心。虽然世界恨那些与神相交的人，但是信主的人却要在彼此相爱的事上显出自己与神的关系，正如主耶稣为爱人而舍己的模样。爱必须是真诚的，也是要有行为的。第二个表现就是遵守主的命令，爱神的人也必乐意遵守主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顺从主的命令，这样就知道神住在我们的里面。第三，能够辨别邪灵。约翰提到一个有真的灵的人，就是有圣灵的人，就立刻能够知道假师父所传的邪灵，所以要信徒们小心谨慎，不可以尽信一切的灵，总要来试验辨别。这个方法就是，凡是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便是属真灵的，不然就是谬妄的灵。第四，要彰显主的爱，与慈爱的神相交必须要有爱的彰显，就是在彼此相爱上实行，这样才显出从神而生的。神借着独生子向人显出神的爱，所以就要借着彼此相爱来显出神的爱。有了爱，一切都不必惧怕，因为爱是信徒归属神的一个明证。从第五章开始就是讲到神是生命，约翰在最后一章里面专门提到神是永生的，与这位永生的神相交也需要一些先决的条件。第一，与永生的神相交，在五章一到三节里面，首先讲到信的必须，信是与永生神相交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因为信神而能够得到生命，得到永生。第二，要有爱，除了信以外，与永生的神相交也必须要有爱，有了信就必须要有神的爱，因为爱是信的外显。第三是行的必须，行就是把信和爱来个实现出来，凡是信和爱神的人就必定遵守神的诫命，这个也就是与永生神相交的顶点。接着约翰就指出与永生神相交的凭据，在五章的四节到二十一节。第一就是胜过世界，信徒能够借着信心胜过世界，这个信的对象就是主耶稣，这位主耶稣基督，他能够成就救赎在历史上的三大个证明，就是水、血、圣灵。水代表耶稣的水礼，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正式的承担了为弥赛亚救主的使命，有天上父神的宣告，圣灵的降下证实耶稣是世人的救主。血是代表十字架，表示耶稣为弥赛亚救主的工作完成。圣灵是真理的灵，他首先在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为耶稣作证做见证，并且也加给耶稣能力来完成他的使命，又在主耶稣回返天家以后住在信徒的心里面继续的做工。所以真理的灵是为耶稣是弥赛亚做见证，弥赛亚主耶稣他在地上整个工作的过程也以水和血来做代表，圣灵把这个真理来印证在信徒的心里面，让他们能够领受承认相信并且获得永生。所以这三大见证水血圣灵都归于一，也就是意思为一个目的，表示只是为耶稣做见证，让人人都可以获得永生。所以与永生神相交的凭据，第一个是胜过世界，信徒能胜过世界是因为信了主耶稣，而信主耶稣是因为有水血圣灵来为他做见证。第二个就是不疑永生，信神的人既然有这么确定的见证，就不会怀疑永生，这正是约翰写这本书的目的。第三就是照主的旨意来求，有永生的人一定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 包括为自己祈求，也为犯罪的弟兄祈求。第四是必不犯罪，得到永生的也必不犯罪，这也是指的习惯性方面的。在五章十八节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所以从神生的在习惯上面不会犯罪，也保守自己不犯罪，就像我们在三章八节所解释的一样，让魔鬼不能得逞，可以认识真神，享受永生。第五，与永生神相交的凭据就是远避偶像，在五章二十一节，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在这本书最后这一句话的秘密，好像是对那些外邦背景的信徒，可是在整个广义方面来讲，偶像就是指任何取代神位置的东西。有了偶像就不能有神，有了偶像也就不能够与永神永生之神来相交。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十五章五节，指出相交密切的要诀和生命活水的源头，乃是要与主恒切的相连，才能够喜乐得胜。所以信徒如果要与光明之神、慈爱之神、永神之神常常相交，就不会在神以外去追求、去敬拜代替神的一切事物，或代替神的假道理来拦阻与神的相交。约翰福音实在是一本灵交的手册，从这本书的内容可以看见神如何渴望来与信徒相交，这也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跟主的相连是那么的坚强，不能够让它分开，但是与主的相交团契又是那么的细密，一点的罪就会击碎了它。有了新的生命，才能够与神相交，才能够行在光明里面，才能够不犯罪，才能够彼此相爱。与神相交会使人离开罪，但是呢，罪却会使人离开与神相交。很多时候人不愿意与神相交，因为受了恶者的诱惑，贪爱世界，在黑暗中里面行走，还强撑在光明中行走，虽然认识他、认识神，但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屡常犯罪，胜不过世界，没有彼此相爱，也缺乏爱神。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与神的相交？如果没有的话，应该赶快的认罪，回到神那里来享受他的光，享受他的爱，和享受他的生命，达到生命的高峰。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来讨论下一卷书《约翰二书》。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约翰二书我一共只有一章，这本书也是使徒约翰他在主后八十年在以弗所所写的。这本书的收书人是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记载在第一节里面。这本书的目的是劝诫不要因实行彼此相爱而接纳了传异端者，让真理会蒙到损害，让教会也会受害。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行在爱的真理中。这本书的要节在二节到三节，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约翰二书是新约里面第二本最短的书卷， 全书的原文只有248个字，比约翰三书多了一行。虽然篇幅是那么的短，但它内容里面有神学、论理、问安、祝颂、劝勉、警戒等等，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本书它是以为真理而爱作为一个中心的思想，来劝勉信徒要彼此的相爱，同时警告信徒要提防假师父和他们的教导。在第一世纪的末期，那个时候福音广传，传福音的工人他们的脚中走遍了各地，但是因为缺少中途的旅店，以及当时的旅馆的声誉是一个劣迹昭彰的地方，旅行步道的福音工人只能够靠着主里面的肢体来接待，就像保罗他在各地也是蒙多人来接待一样。初期的信徒虽然他们都很有爱心，也常常接待过路的传道人，但是在这传道人中有一些他们并不是讲真理的，他们也不认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人性，就像我们提过的诺斯底的主义。也因为这一类的异端借着假师父，当他们出去的时候四处的传播，就会影响各地教会纯正的信仰。而那些接待此类旅行的传道人间接的就协助他们传播他们的思想，所以约翰就劝诫这些爱主的家庭、爱主的太太，不要把这一类的人接到家里面，免得在他们的罪上有份。这本书我们也可以分成四大段，第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到四节是讲到爱的问安，第二段是第五节到第六节讲到爱的劝勉，要彼此相爱，第三段是七节到十一节讲到爱的提醒，要防备异端，最后是12节到13节是爱的关顾。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爱的问安，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作者约翰他用一个长者的身份来写信给教会里面的某一个姐妹的一家，因为他常常的接待过路的传道人，而且在他的家里面也有家庭聚会，所以他的责任相当的重要，因此约翰写信给他，并且用爱来规劝他不要接待假师父。所以约翰在祈雨的时候首先向这位姐妹致爱的问安，他说读者是他在真理上所爱的，我们中文本翻成诚心所爱的，他们也是一切明白真理者所爱的。在整本书248个字，约翰多次的提到真理，有13次，可见他很重视信仰的基础。多年以前约翰他记录了耶稣的祷告，耶稣是为真理的缘故求父神使圣徒能够成圣，现今约翰再一次的称他为真理的缘故爱读者的一家，他深深的相信这个真理永远存在他们的里面。究竟这个真理是关于什么呢？第三节好像有一个暗示，就是约翰愿意恩惠怜悯平安从神和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归于他们，与他们同在。原来这个真理就是关乎爱心的真理，也是耶稣所给信徒的命令。约翰他从请出所受的，现在转用过来劝告读者应当遵行这个真理，照着耶稣基督的命令行，这就是行彼此相爱的道理了。约翰又为了这个蒙拣选的太太他一家人遵行了真理而欢喜，因为他们不但自己行真理，而且他的儿女也行真理。在第二段从5节到11节就讲到爱的吩咐，首先是爱的劝勉，约翰劝勉双方要彼此的相爱，因为这不是他自己所想出来的命令，而是从起初所领受的命令。实行彼此相爱就是实行主的爱，实行主的爱就是遵守主的命令，而且这个命令不但是约翰从起初自己从主那里领受的，也是读者从起初就开始领受的。第三段就是从7节到11节讲到爱的提醒， 这里主要是对防备异端的警告。上一段的重点是讲的爱，现在开始就是讲真理了。真理就是施爱的一个循规，不然的话就是乱爱了。所以约翰给了两个命令，一个就是要在真理面行走，第二个要在爱里面行走。有真理没有爱，就会把人引到律法主义；有爱没有真理，就会把人引到自由主义。保罗也同样的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劝勉，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约翰就提醒那个太太要小心一些假福音的工人，他们借着旅行布道来混到教会里面传播异端。这些人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他们是敌基督的，所以要小心要谨慎来应付，不然就会失去以前为主的劳苦和随着劳苦而来应得的赏赐，指得在基督的台前。第九节约翰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在第九节里面他特别的指的凡是越过基督的教训，这些人就是异端的，就像诺斯底派一样，他们自称自己是前进派的人士，他们的前进不是向着耶稣基督的标杆直跑，而是相反的方向。所以约翰就劝告不要接待这样的人，也不要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第十节十一节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约翰是因为看到这些假师父会带给教会不少的危险，他不但提醒他们要小心这等人，也教导他们不要接待。问安的意思就是指与他们相交有份的意思。在最后这本书从十二节到十三节就是爱的关怀。约翰表示还有很多的事情要见面才能跟他谈论，因为用言语比较更容易明白了解。最后在十三节里面是约翰对他们爱的问安。所以在约翰二书这本书的重点可以看见是在为真理的缘故，一切都要在真理的亮光之下来做，连爱人也要在真理的管理之下，不然的话这种爱就成为一个乱爱或者是误爱了。原则上真理和爱心是分不开的，两者缺一不可，但是在次序上面真理必须站在首位。主耶稣他是真理的化身，约翰十四章六节，一切的爱心都需要符合真理，不能够因着爱而牺牲真理，不然的话就会受到异端的迷惑。但是如果要用真理来管束爱心，信徒就必须要多在真理上面下功夫。但也需要注意，很多时候很多情形我们不是没有真理的问题，而是爱心的问题。不要只在整个头脑都装满了真理，而心中没有爱的存在。就像保罗他也说，如果没有爱就没有益处，也算不得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到三节。我们再来把约翰二书来复习一下，在一节到四节是讲到爱的问安，其中包括了爱的表示、爱的祝颂和爱的欢欣。接下来五节到六节是讲到爱的劝勉，要彼此的相爱，要实行主的爱。然后第七节到十一节讲到爱的提醒，要防备异端，在真理里面行走。最后十二节到十三节是爱的关怀以及爱的问安。我们约翰二书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节课要继续来讲约翰三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的关系也很密切，像约翰二书它主要是对劝人不要接待假师父，约翰三书是劝人要接待真的工人，二书是提醒蒙拣选的太太，三书是鼓励称赞该由，二书是提醒误传谬理的人，三书是提防阻拦真理的人。二书是以爱来规劝，三书是以爱来接待，二书是以小心施爱，三书是继续施爱。我们在下一节课 会仔细的来讲解三书。弟兄姐妹，我们也预备了这课程的讲义大纲，如果您想获得的话，欢迎您来信索取。请低头，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教导我们，看见你是爱的神，你是光明的神，你是生命的神，你也是真理的神。你用你的话语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长大，使我们爱你，使我们能够爱人，使我们在生命中活出你的样子。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继续的教导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所行的人生里面靠着你能够往前去，也把你的福音照着你的大使命能够传给周围的人，能够从近传到远。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教导我们这个课程一直现在到了约翰一书二书，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学习约翰三书、犹大书和启示录，让我们能够对你的真理有完全的了解，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刚强壮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